就在刚刚，中国统计局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经济数据，结果令人大跌眼镜。十月的工业、出口、投资增速全部出现放缓，消费也因为国家补贴退场，导致社零增速也踩了一脚刹车。这意味着四季度经济的逆风程度较三季度骤然加大。另外，这里需要提醒一些朋友的是，观察经济最重要的不是单纯的只看绝对值的多或少。而是看趋势和走向，是看那种由快到慢、从多到少的轨迹。先看工业，在反内卷及稳外贸双重压力下，工业生产放缓幅度大于季节性。无论是低景气度的制造业 PMI， 还是增长下滑的出口，都预示了十月工业生产的放缓。从同比来看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九月的6.5%放缓至十月的4.9%。客观来说，这里有今年十月的工作日比去年更少的影响，放假多了，产值也就下降了。环比上，十月的工业增加值通常也都会出现季节性放缓。例如受十一放假、工作日边际减少以及节前部分需求已前置释放等因素影响。不过，今年放缓的幅度明显比历史更大。而制造业增速降至2020年以来的低点。自四月美国加征关税以来，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便处于下行通道。十月降幅从九月的-1.9%进一步扩大至-6.7%。当前制造业中，民间投资整体依旧趋弱。后续要看有效需求以及外部不确定性的修复进度，这对企业投资动能的企稳回升至关重要。再看国内消费。十月份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6,291亿元，同比增长2.9%，增速较九月回落0.1个百分点，创2024年九月以来14个月的新低。详细来看，国庆、中秋双节带动旅游、餐饮零售同比增速冲高至3.8%，高于总体社零增速2.9%。但随着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减弱，汽车家电等补贴相关行业零售额同比增速由九月的3.8%转为-2.5%。这说明少了真金白银的刺激，人们对大件消费还是非常谨慎的。虽然 CPI，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出现回暖，同比上涨了0.2%，但这个拉动主要来自其他用品和服务涨幅12.8%，其中黄金首饰自然是居功至伟。当然，价格指数后面压力可能不大，因为接下来猪肉价格大概率会止跌回稳。但交通通信价格下降、食品烟酒价格下降，这些领域涉及的普通人就业收入面更大。总而言之，从数据我们看到，被补贴刺激出来的内需正在逐渐退潮。与此同时，外需也传来坏消息。据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，以美元计价，中国十月出口同比下降1.1%，外贸出口增速由正转负，结束了此前连续18个月的正增长。接下来是表现最惨的投资。2025年一至十月份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408,914亿元，同比下降1.7%，跌幅较一至九月扩大1.2个百分点。这意味十月是在加速下滑的。要知道，这是中国36年来固定投资第一次出现连续2个月跌入负值。就连一向最稳的基础设施投资，也罕见地出现了0.1%的下降。当然，投资中最大的拖油瓶就是房地产。一至十月份，房地产开发投资73,563亿元，同比下降14.7%。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71,982万平方米，同比下降6.8%。新建商品房销售额69,017亿元，下降9.6%。或许有的人会说，这投资下降14.7%，销售额下降9.6%，似乎也没有特别夸张，根本没有体感的那么强烈。其实这里藏着一个数学题：一至九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3.9%，如果一至十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到14.7%，那么单独十月份的投资同比下降了多少呢？答案是同比下降了21.9%，这个就和大家的体感比较契合了。今年的银石变瓦石，房地产市场实在平淡。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，十月一线城市销售面积环比增长5%，同比下降41%；二线城市销售面积环比增长4%，同比下降24%。三线及以下城市销售面积环比增长2%，同比下降33%。 大众普遍买涨不买跌，一套房子几十万几百万，对哪个普通家庭来说都不是小数目。买房前谁都得仔细想想，现在买房明天跌了怎么办？信心比黄金更珍贵，失去信心比泡沫破裂更可怕。而销售端的冷空气传导到土拍市场，土地成交额同比大幅下降，成交溢价率也有所回落。10月全国住宅土拍建筑面积6878万平方米，环比增长 2%， 同比下降 40%。成交建筑面积5563万平方米，环比下降 5%， 同比下降 33%。10月土地成交平均溢价率仅 3%， 几乎就是底价成交。开发商们也没办法，手里的面包都卖不出去，如何还会去买面粉？再看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，我们会发现10月份二手房价格的同比降幅大多都超过了 5%。 比较猛烈的城市有呼和浩特、南京、合肥、南昌、郑州等等。新房方面基本也是一样的情况，但上海的数据稍微要说明一下，它是唯一一个新房价格上涨的城市，但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原因是上海从2024年开始疯狂地推出超级宝地与超级豪宅，单价动辄高达20万每平米，单套总价动辄6000万以上，其中9至10月尤为多。如9月黄埔超豪金陵华庭开盘，均价 20.5 万每平米，套均总价超8200万。10月黄埔高福云境开盘，均价21万每平米，套均总价7600万。这些超级豪宅的出现，他们拉高了全市的新房平均价格，但实际上是一个分化市场。注意，这个趋势正在向全国所有城市扩散，尤其是一线城市。未来的房地产将是一个高度分化的 K 型市场，一方面是大量的刚需住宅，二手住宅卖不掉，抛压严重，成交乏力，他们在 K 字的下半条腿；而另一方面，稀缺地段的宝藏地块陆陆续续入市，给到前些年被限购限加压抑的富人群体购买，而他们构成了 K 字的上半条腿。对于个人，眼下形势也是如此，经济越是通缩，越是危机，越会看到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。 K 字上半条腿的人群财富依然在增加，而下半条腿的人群可能会比原来还惨。最后，我们再看看央行最近公布的金融数据，也可以进一步进行佐证。10月份社融增加8150亿元，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.2万亿，同比少增5970亿元。社融存量增速为 8.5%， 较上月下降 0.2%， 说明整体社会融资需求回落，经济也在回落。道理很简单，在大家都不需要钱的情况之下，经济活力肯定在下降。分拆来看，政府债融资为4893亿元，同比少增5602亿元，成为社融的主要托理项。也就是说，今年以来只有政府债在积极融资，居民端和企业端都非常不积极。我们也看到，扣除掉政府债融资之后的社融一直在地板上趴着，毫无起色。这明显跟政策期望相悖，政策希望的是多融资多花钱，带动民间资金，从而推动经济复苏，但现在带动了一年，发现基本没效果，而政府债融资额度也基本快用完了，所以未来后续还会继续影响社融的表现。其次看实体信贷，减少201亿元，同比多减3166亿元，居民部门是主要拖累，短贷减少2866亿元，居民长贷减少700亿元。短贷的用途主要就是消费，长贷的用途主要就是房贷，所以居民贷款比较糟糕。那么经济当中的消费和房地产就不太可能转好，这跟我们前面了解到的一些数据也是相吻合的，房地产和消费正在加速恶化。而企业端短贷持平，票据融资同比多增3312亿元，但企业长贷同比仍少增1400亿元，所以目前企业端仍然是没有信心。很多企业拿了化债资金之后，并没有投入到经济当中，而是基本选择躺平了。再加上反内卷的影响，企业投产可能也会受到抑制，所以这个数据它就跟 PPI 的物价数据起冲突了。上游涨价，但是企业都不投产，需求在减少，这个后面可能会出很大的问题。第三，投资者最关注的指标 M1 下降了 1%， 只增长 6.2%， M2 是 8.2%， 也较上月下降了 0.2%。 货币供应量双双回落，且 M1 与 M2 的剪刀差掉头向下，说明在企业和居民活期账户上的资金下降速度更快，大家把钱又存回到定期去了，也就意味着资金活化趋势逆转，市场流动性未来会逐渐减少。在各项存款中，非银存款同比明显多增，主要是跨季后存款重新回归理财等资管产品。综合来看，信贷数据不是很理想，几个数据都不及市场预期。虽然之前大家就知道本月社融 M1 可能会逆转，但比大家想象的下降速度要更快一些。而且最麻烦的是，后面肉眼可见，政府债会逐渐减少，那么对社融会造成进一步拖累。居民贷款和企业贷款现在毫无起色，经济可能又会回到没人花钱的状态，那么通缩很可能还要加剧。所以十月数据的出炉告诉市场别太乐观了，经济复苏并未有明显改善，通缩压力也一直存在，而且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严峻。